今天有两位新的朋友还是半新的朋友，一个是黄志恒啊弟兄，他以前在我们这里，然后是刘用传道，刘用你是快毕业了还是已经？
快了，年底。
年底 ，OK， 感谢主。
熬出来了。
对呀，很不容易，很不容易。OK，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上我们的主日学传道书，我们。这个是第三课，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因此明白了解，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我们这个这个课，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有的地方我们看起来跟我们的生活的经验好像不一致。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借着这个课可以，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也能够更认识主耶稣基督，也能够跟我们的亲人朋友来传讲你的福音的好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第三课，也就是我们的这本书的第二章。好，那我们已经看了第一章哈，从第一章的十二节开始，那么传道者这个人，我们相信就是所罗门，他就在讲他自己亲身的这个经历，亲身的结论关于人生。那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章，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二章开始。那么第二章一开始的话，我们等一下回来一段一段的看，他仍然这个角度仍然是从日光之下，也就是简单说的，就是我们今生今世来看我们的人生，有哪些这个功课可以学到，就说简单说的，就是说劳碌会给我们带来这个短暂的这个享乐，也会带给我们就是生活的需要等等，但是呢也会带来虚空，带来愁烦，甚至带来绝望，是说因为智慧和愚昧是有差别的，哪怕是世上的智慧和愚昧也是有差别的，但是结局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只看今生今世的话，结局是一样的，都会死，都会相见，是吧？那感谢神，在最后说，在绝望中仍然有神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这一章也是今天这个课的主题。好，那我们这个经文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看，所以我们就不一起读了。对，中间也许我会请弟兄姐妹帮我读一下哈。好。我们这一章会分成三段，四段，有的长，有的短。第一段是第一到十一节，就讲到人生享乐的短暂与虚空。那么第二段是，这个是从一到十一节，第二段是十二到十一节，讲到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差别，是有差别，但是很有限，只是在有限的这个，也是在这个框架里面是有差别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一样。第三段是讲到劳碌也会带来刚才讲的愁烦与绝望，是18到23节，最后是看到绝望中仍然有神的恩典。我们知道这本书是旧约的一部分，所以有的真理是需要从整个圣经才能看得见，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这一章我们还是主要看这一章他要讲的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从下次开始我们来学到一些就是说真正对我们就是说有帮助的这个功课。今天这一章其实很多你看得出来都是好像我们很亲身的体会和熟悉的这个道理。OK， 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就是讲到所罗门他亲自要来试炼这个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他在世上能够活得有意义。 一个就是身心的享乐，然后就是 成就与财富，结果发现都是虚空。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我们现在看第前面三节因为我知道在那个线上的弟兄姐妹可能听不到我们在座的人读，所以我就请在线上的人来帮我们读一下好了。慧晶可不可以帮我们读前面三节，在屏幕上有。
好的。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察就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嗯哼，好的。好，我想大部分大家都一看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那有的经文也有不同的解释，那我就就是简单的解释一下，然后大家可以提问题，然后之后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的。我们知道一开始在这里所罗门他说他来亲自做实验，看看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他能够快乐，能够享福，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既有智慧，又有财富，也有各种这个资源，他是可以最有资格来做这个实验的。然后这里他说，我以喜乐来试试你，说喜乐这里就是我们上讲的这个快乐欢乐，是吧？然后他说，谁知这也是虚空，这个是他这个的结论。我们知道他写传道书是在晚年的时候去写的，所以他在回忆他以前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常常会把这个结论先讲出来，然后再讲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然后说在第二节他说，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真正的嬉笑就是那种不是那么高雅的那种，就是说这个娱乐，对吧？比如说这个 party 啦，或者是说这种就是舞会啦等等，就是说他说这是狂妄。他说我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我是一个王，对吧？那喜乐呢，就是还是指这种所谓的 entertainment， 这种欢乐的事情。比如说比较高雅一点，比如说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摄影啦，可能是读书啦，可能是这样的事情，对吧？就说是这个可以讲出来的。然后他说，那么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他就是说他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他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好像在做设计了一个实验，来通过这些事情来回答他的问题。那么第三节他说，我心里察觉，就是说我心里来总结，来这个考察，来试验如何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因为酒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少喝点可能还有好处，但是呢也有人很多人是要体会这个酒能够使他们自己好像感觉上的舒畅，或者是甚至麻痹自己。我心任以智慧，那我们都知道酒能够让人醉，让人够迷失自我。但是呢他说我是一个智慧人，我仍然以智慧来引导我，不至于好像说因酗酒而好像说而迷失这个我真理，迷失自己。所以这也是他说我又如何持住愚昧，就是说不要让愚昧的就是说让愚昧来让我就是看不清楚，得不到我要这个得到的答案。所以这是他这个他的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要查明这个世人在天下当行何事为美，因为他的好像有个使命，他就是说让他想通过他自己的经历来告诉世人怎么样的生活是可以 是美的，是好的。所以这是他一开始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身心的享乐是虚空。当然他这里还没有很具体的讲为什么这些事情仍然感到虚空。简单的说来就是说这些事情都可以让我们可以有短暂的放松，或者短暂的忘记这个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可能不顺心的事情等等。但是短暂之后，短暂的这个满足或者是享乐之后，仍然是虚空，没有真正的长久的这个平安或喜乐。那我就想这一段我就讲在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觉得想问的或者讨论的。
我在想所罗门王是那个时代，他只是拿第三节他拿酒，对不对，试试看让身体放松。如果是现在这个身体舒畅，那现在这个时代他也有可能会尝试这些大麻什么这些 drug， 是不是做点实验还是怎样。不过我知道这个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喝酒，就是说他们就是想借着酒让他们放松啊。常常他们喝酒就是在大学生里面很多喝酒就是他们就是准备进一步下一步去 sex 的一个前奏吧。
OK， 呀、yeah, 确实不同的时代可能那这个内容可能不一样，就说他们可能也没有像所罗门这样来这个就是寻求知识，寻求智慧，但是确实会用这些手段来得到所谓的快乐或者享乐。
这个他喝酒同时怎么样用智慧引导他自己？
对 ，OK， 对对对，他就说不让，真的不让我醉了，说他还是要有他，因为他还是能够 hold 住愚昧，就是说不要让这种，比如说。就像刚才会分享，有人喝酒喝得太多，可能就会麻醉自己，就可能迷失自己，然后就做出一些，就是说一些不想做的事情。因为他这里还是要寻求智慧，因为他是这个意思。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就是所罗门已经做了这个实验了，我们最好不要自己去学做实验。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容易上瘾的东西。
那这个也是我们部分我们学习的这个目的，
就是少喝一点是可以的。
对对对，你能有真的那个 hold 住愚昧的话，那个刘勇弟兄，那个时候你跟我们就是说有些分享，因为你是这方面，你分在圣经里面肯定比我们懂。
我觉得没有太多这个，就是大家谈到这个酒，就是可能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就是说，因为曾经像19世纪，像很多人，他就因为醉酒，就导致很多这个问题，社会问题。所以基督徒的话，他们这个信仰的传统里面，说是直接是禁酒的。所以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因为整个真理上的文化是比较保守。所以这块智慧的话呢，我觉得就我个人领受智慧呢，它是整个传道书和。因为传道书他被称之为是智慧文学的文学题材上，就是他强调的就是说这种上帝的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觉得所罗门在这里他谈的这个智慧指的是神的话。
好，谢谢，你好。你们听得见那个刚才弟兄姐妹的讲话吗？你们的线上的？
可以，没问题。
OK， 好 ，OK， 好的，那我们就
还蛮清楚的呀，教室里的人蛮清
楚。好，我们就尽量这个大声点。OK， 好的，谢谢。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段4到8节，就是讲到成就与财富的这个也是虚空。但这里看有的人说总结是这个财产或者是产业或者是这个财舌，对吧？是说这个也是虚空，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就是说有两个大工程，一个是为神修圣殿，然后修了应该是13年吧，然后为自己的宫殿修了20几年，所以他其实他这个大工程其实花了很多去修，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享受到，也大概享受了10几年嘛就死了。所以他自己再回过来看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就说 十四节，从第四节开始，然后我看哈，还是找位弟兄来读一下，虽然应该是比较清楚。如果廖明弟兄也方便读一下吗？在屏幕上第四到第八节。
好，我来读一下子。
好，谢谢。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圃，在其中栽种各种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蒲荜，也有生在家中的蒲荜，也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我等一下，我们家狗出事情。
OK， 好，好，那我来读最后最后一节好了。我又为自己汲取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嫔妃。所以这里一看就知道他是在讲他自己的工程。我刚才提到就是两个大的工程，还有他自己的，就是说那个即使自己的这个院子或者房屋，这个包括这个葡萄园等等，是吧？这一段就是他一方面可能是他需要的，比如说种菜啦之类的，给我们自己现在，然后种花草树木等等，这个，然后第六节就是修建这个水池来浇这个浇灌嫩小的树木，像是那种，是那种培育这个育苗的，可以让它，然后之后把那些树苗再把它移到可以去栽种那种，就像你们这里的一个 garden 一样。而且呢，他也买了这个蒲荜，当时是这个奴隶是可以被买的。然后这些蒲荜，他们生的小孩也是属于这个主人的。并不用说各种牛群羊群，就说就是各种动物。那胜过以前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这不只是就是说是那种君王。也就是一般的人，或者是有钱的，或者是这种所有人，所以他是在这个这方面，在成就方面，在这个财产方面，都是就是说是胜过就是所有的人，并且他也收集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说这个财宝，就是说金银首饰啦等等，这尤其是。就是说是给君王才有的，就是，比如说是从别的这个国家，有的是不同的省他们的贡物等等，就所以他自己会就是说很自然会有很多这个金银财宝在他自己的这个家里和宫殿里，而且还有这个这种唱歌的男女，就是来助兴的、来跳舞的等等，还有很多嫔妃。这个嫔妃呢，就是说，当我们直接的这个中文的意思，就是那种，就是妃子、嫔子、嫔等等。但也有，其实有一种翻译是说，有一种意思说，这是各种他这个珍品，不一定是乐器啦，或者是这些等等，不一定是真正就是人总之就是说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在这段话的话是讲到他是基本上是说各种就是成就各种享乐应有尽有。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在以前可能还没有见识那么多，以前可能就是温饱的问题，那现在有很多人他们真的是很富，对吧？所以他们就除了这个吃穿住行以外，他们就是想到这些好像看起来是这种显示他们这个成就或者是精神方面的享受方面的东西。所以在对于所罗门来讲，这个应该是很自然的一种，就是说 一种享受，让他可以看见这个人生，生活的意义在到底在哪里。那这些事情他其实等会儿他会再讲，他一开始就讲这些都是虚空。那如果只看这几节的话，你们可不可以看出为什么他最终的这个结论还是虚空？就如果是你的话，有这么一些成就，有这么一些这个财产，你可能衣食无忧，对吧？你可能那为什么还会感到虚空呢？
这些好像都是满足这些肉体的需要，对不对？眼目的情欲，这个肉体可以享受的。
对，确实是。就是他这个是这个一开始一个是肉体，一个是好像身体上的需要，也有这种精神上的需要。你可以想象他如果没有吃穿的这些忧愁的话，很自然他就想到这些可以享乐的这些东西，一般人都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能力来享受的这些。就是说实验，但是他要去试试看。他的目的当然是说，我想他有别的目的，可能真的想享受，但是确实他又想要明白这个，就刚才前一段讲的，他要明白这个，就是在天下，一生当信何时为美，他就是说他有一种使命，他要帮这些人，帮世人悟出一个道理来，怎么样？来度过一生，然后他在这个，而且我们知道他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这么一辈子这么风光，但是很快也会过去，所以他自己，就是要把这些，经验写下来。
我觉得那个所罗门写的这些都是个人的享受，都是很偏重于个体啊。就我们就不讲灵性了啊，就是跟神的，我们就他没有提到他有知心的朋友啊，对不对？朋友，我觉得一个你要快乐，朋友也很重要，可以，就是说呀，
其实我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在记载，就是有其实有也有人跟他谏言，包括他的妈妈，就是那个八十八。但是他就是觉得他是王，他都很说这个说很多次，他说我是这个最这个整个以色列的王，所以他有他的这个骄傲的地方，就说。
那我不明白，那第三节不是说我心里
不会
领导吗？
我想一个问题啊，这个虚空。好像就是说你有很多东西，你最后你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让你感觉到让你得到智慧啊，或者让你得到高兴啊，让你的，所以你感觉到这些东西都好像很虚空。但我在想反过来，如果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你想去得那些东西，你会认为那是虚空吗？非常比如说你在公司你要升级，你要加薪，你想去，但是你没有得到的话，你非常的气愤，非常的或者是 upset， 但你绝对不会认为那是虚空。
嗯哼 ，OK， yeah，
所以是怎样对待这个人生这样一个那个，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实际上很多大部分时间，我想我们大部分老百姓来讲，都想去。争取一些东西，得到些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东西，但好像，总是在这个奋斗当中。
嗯哼，
所以说，真正要达到那种虚空的状态，可能还差得远。但是从虚空的角度
就是说，要得到以后才会觉得虚空，没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还忙得很有劲儿。
嗯哼，呀呀， 呀，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再大家可以分享。你事情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想分享的吗？
我在说他一开始不是说他，我心容易智慧有引导嘛。刚才这个传道也讲，就是他还是听神的话嘛。为什么他在听神的话的时候还这么虚空？另外就是说这一些，他这一些是不是都是神给他的？他老觉得，我觉得看上去就是说这都是他自己。自己要来的，自己的
哦，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
他确实是他的智慧是跟神求来的，神不仅给了他智慧，给了他很多，就是说这个财产啊、地位啊等等，就说是从神来的。但是他自己当然很多事情他自己做的，他认为就是说跟我们一样，神给我们智慧对吧？我们去有工作，有这个地位等等，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我们确实可能也付出很多东西，这个是这个后面我会看到。那至于说刚才那个廖明弟兄分享的，确实也的是，我们不是说是我刚刚是学说的，就是我们人生有两大困扰，一个是得不到什么东西，对吧？想要的，想追求一个男孩子女孩子，对吧？这个得不到，我们觉得很宝贵，是吧？然后得不到会这个忧伤，得到了之后呢？也会对吧？有的人甚至说更有，因为得到这个意思，知道有得到的麻烦，对吧？就是所以说，对呀。
我觉得那个就是所罗门到底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你上次讲到说他这一章里，他也许他有用意，他称神都是称神那个字创造的神，强调神创造的属性，一个大自然的一个主宰，怎么讲？而没有提到说耶和华通常是指跟神的关系，对不对？跟约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我在这觉得看到很好玩，他造的这些工程。他造殿是造了，就是圣殿是花了7年的功夫，当然可能是因为很重要，这是 priority 啊，像全力，所以快马加鞭，就是全力以赴了。那他自己造宫室是造了13年，这一点可以，这个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心里有神，也有自己，对不对？就是说，哎呀，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这个比重啊，怎么放？
对，我们知道他跟神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是有很亲密的关系，那后来我们看得出来他自己的就是所写的智慧，分享的智慧在箴言里面，他并没有遵守，所以有的时候就确实一个人讲的跟他那个做的是不一样的，就是是要看是不是真的依靠神才能够行得出来，就说。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学到功课，我们可能会很有知识，甚至可能有的可能很会讲，但是能不能把我们所讲的我们所知道的能够行出来，就要看是不是要谦卑，是不是靠神的能力去，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呀。OK， 好，所以那么第9节到11节就是一个总结了。我就来读一下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段的这个结果，就是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所眼我凡我眼求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落的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11节，后来我观察，我查看我手中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得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不丰，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以简单的说来，这一段他就是他的把这些具体的事情就是说讲述之后，他看着他日渐昌盛，就是看到神在祝福他，做成了很多事情，很多工程，然后也胜过这个耶路撒冷的众人，然后我的智慧仍然存留，表示说虽然我有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把智慧丢弃，仍然是一个智者，好像说。那这个第十节简单说的，他就是我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就是说都满足我自己，没有尽，好像说。禁止我不享受的， 然后后十节的第一后半部分中，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因为他毕竟这个劳心劳力去做这些事情，还是这些劳碌也给他带来这个满足感，就说而且他认为这是我劳从劳碌中应该得到的一个奖赏一样，就是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十一节就有点还看起来有点矛盾了，为什么呢？他说我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得的功所成的功，都随之都是虚空，都是不丰。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跟十节好像是有点矛盾啊？一方面他说我的心为我所一切所劳碌的快乐，但是后面他又说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不丰。这个简直就是说第十节讲的他是在劳碌当中，比如说你好像你刚造了一个房子，肯定会很喜欢很满足，对吧？但是呢这个满足呢可能一阵子，就是说可能是几年几个月等等。然后第十节是一个 overall 的总结，所有这些一切就是说最终就是说都会归于无有，对吧？对，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讲过他是在晚年来写这个，所以所有这些东西虽然当时都有快乐都有享受，但是呢就是说最终还是虚空，都是扑风。扑风就是好像你抓住抓风一样，就是能够感受到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是抓不住的，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那这一段有没有说要就是整个第一到十一节有没有要分享或者要讨论的？
这第十节这边他是指好像指谁啊？好像是指他自己。
都指他自己，对。对，整个先从现在开始到一直到十二章的第一部分都是讲他自己的经历，自己是怎么样来寻求这个智慧，怎么样看到这个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OK， 那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是，那么第二部分是第十二到十七节，就讲到智慧人和这个愚昧人的差别有限。因为我想把这个总结的比较正面一点，智慧人和愚昧人还是有差别的，只是这个差别是有限的，就是说，所以第十二到十四节就是他在讲，关永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这三节？
OK， 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的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
好，谢谢。OK， 简单的说，这三节讲的就是说，他有这个转念去看这个智慧，因为他刚才不是发现有些这些世上的东西，好像这个都还是没能够让他满足，那就转念观看智慧、愚妄和愚昧。因为在第一章他就讲的这三个智慧人、狂妄的人或者愚昧的人，就是说，然后他说，然后他自己已经是这个最富有最有智慧的王了，他说那么以后的他也知道以后所有这些一切都会让这些后人来这个遗传了，来继承。不过他说这个后来的人还能够做什么呢？不过是早先所行的就是了。然后第十三节他说我便看出智慧胜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就说在这个我们这个今生今世，我们显然知道这个智慧还是胜过愚昧，说就像我们这个事情是如此的明显，就好像光明胜过黑暗一样。那十四节他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呢？说智慧的人有眼目光明，就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好像这个眼睛长在头上，现在中文里面可能有点不是很好的意思，但是实际上说这个眼睛光明的话就能够看清世事的真相，就是说，而这个愚昧人就好像在黑暗里面走这样，就是说就可能说，行这个 比如说有危险可能不知道，然后也是就是有时在那里不知道真正的这个方向前进的方向在那里，也难免会跌倒啊。这是前这个这几节的意思啊，简单说就是智慧胜过愚昧。不过在第14节的最后一句话，就说他说我去看命有一件事，这两等人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都必遇见。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他们早晚会碰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人生的尽头的时候都是一样，是吧？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看这三节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还是分享的。好 ,OK, 我们继续来看哈。啊，但是呢智慧人和愚昧人，这也是他感叹的地方，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结局是一样的。为什么结局是一样的？我们看李华姐妹还是李青忠，你们在线可以读一下，朋友们。在屏幕上第14节到17节。
智慧人的眼光光明，光明原文坐在他头上，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普风。
好，谢谢哈。这里就是我们14节已经开始已经讲解释过了哈。那么15节说，就是讲到他自己，当然他认为他是智慧人，但是呢，他说，愚昧人所见的我也必遇见。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比别人更有智慧呢？有的有智慧的人，他可能看到一个愚昧的人，他不愿意与他为伍，不愿意走在一起，结果他偏偏就碰撞了，是吧？但是在这里就是说，我们都会这个最终都会死亡。就是这对智慧人来讲，确实是很难接受的事情，就是说，
不过我觉得那个16节讲是，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就是说，智慧人可能还是留下很多痕迹，没有被忘记，所罗门王本身就没有被忘记，那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无名无姓。
对，这个对，确实这样。他这个所以翻译成永远无人纪念是不大准确。他是另外一个，就是他说是，都不会被长久的这个纪念，就说那这个我想是比较说从跟现实比较吻合了。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比如所罗门的吧，或者是一个总统。跟我肯定就不一样，对吧？就是说，所以还是有差别的。就是说，智慧人，就是当有的人是坏人，也会让人记起来、记得的，对吧？但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同的人确实会被记住的时间会不一样。就是不管是正面的，是负面的，就是说，所以在从这个今生今世，或者说这个日光之下，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刚才讲的，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还是有差别的，是吧？只是说，所罗门呢，他自己是。到了他这个晚年，就是好像说，快要死了，他所看到的是比较从智慧的角度，就是他看到人生的一个极限，就是我看到，就是他可能没有仔细去回想他当初他这个造的工程这么多大的劲儿，对吧？好像说他后来就是觉得快这种享受完之后，或者说经历之后，觉得这个哎呀都没什么意思，所以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言语啊，会有点比较 灰暗一点，好像就好像有的人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去很多地方玩的话，然后回来告诉你，哦，那些都不好玩，都不好玩，所以其实有点是感觉就是有点这种，有点这个，就是说，不是那么，诚恳一样的感觉，对吧？就说，呀，所以他是第十句，他说，所以我这个恨恶生命，因为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情，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扑风。那这个恨恶生命就其实很严重了，对吧？如果你说有的人，你的一个朋友说我恨恶生命，就是我不想活了，对吧？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当然他就是说，觉得好像生命都没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其实也就是刚才他所看到的，就是说追求了很多这么的东西，他也是有这个条件的追求，结果发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好，有没有别的问题或者想讨论的分享的？好，我们继续看哈，反正还有是呀，那第三部分是讲到这个劳碌或这个所带来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一方面劳碌，我们刚才讲的可以带来短暂的这个享受，短暂的这个满足。这个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的，你看我们在做的或者说我们在现场都会，就是一辈子都在劳碌，是吧？而且我们也知道也是必须的，而且劳碌确实也会带给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衣食住行啦，还有满足啦等等，就是说，但是同样的，所罗门这里看到他是在看说劳碌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好，我们再来看。好，魏东或者是张丽，你们在线上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好，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向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的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称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
好，谢谢哈。这一点我想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知道，就是说如果跟本说一个君王，一个君王的话，他自己他积攒了很多这个财务等等，而且有甚至有国这个王位，对吧？国对吧？所以以色列国他知道这一切之后，他都是要由别人来继承，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产，对吧？也是要给我们的小孩，或者是给我们想要这个继承的这些人，所以这是个事实，是吧？有的是可能是辛辛苦苦得来的，有的人是收集了很多东西，就说他这会就像一辈子是宝贝，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他要走了，他也知道要托付给这个可以这个托付的人，是吧？可是问题在于说这个人。就是第十九节，当然是智慧是愚昧，谁知道呢？如果是智慧，可能会还安慰一点；是愚昧呢，可能就很悲伤了，是吧？对，而且他们要来管理、来处理，是吧？比如说我们的房子，对吧？都会很知道，都精心打造的，对吧？都是装饰等等。那如果是我们要给小孩。他们可能就把它只是想把它卖了了事，对吧？就是，所以确实是这样子。所以他在那个第二十节，他说：“故此我转向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的工作，以便绝望，便于绝望。”就是说他看到很沮丧，很绝望。然后第二十一节意思是差不多的。他说：“因为有人用智慧或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这是大患。 这里他没讲，他说没有讲自己，他说有人。我想这是这个一个一般的一个事实吧。你也辛辛苦苦得来的，而且可能是花了很多精力很多努力得来的，却又被未曾劳碌的人，就说你如果这个人跟你有点关系，可能还觉得还是安慰，如果没有这个关系的，你会觉得就是觉得很愤愤不平。比如说所罗门王，他的这个国，以色列国就是之后他就分裂成南国北国，然后后面这些人就是有很多是是坏王，然后也没有很好的管理，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和这个百姓。那二十二节他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就是说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做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些虽然所罗门他可能没有干很多体力活，但是他仍然是这个劳苦，还是仍然是费心费神，对吧？可是他得到什么呢？因为他必须日日忧虑，他要考虑很多事情，这个劳苦成了这个愁烦，夜间也睡，这个心也不安，所以这些都是虚空。所以我想，比如说所罗门，他为什么什么都有，但是他也没有活多久，可能就是因为太劳心劳力了，是吧？所以想到这些，我想很自然的一种绝望的一个感觉。好，我们看看有没有要分享或者是要问的。OK， 大概都感到有点沮丧哈，我们就看就不讨论，都不讨论。
挺可怜的。
对呀、啊，对。他应该是老死的，但是只活了60岁。对。
因为太多
了。对呀、啊、对呀、啊，有人说他有。
岁也不老呀。
对
呀、
啊，现在不
算。对。那时候活得长，
对他算短
吗？对啊，他是短的，就是这样，就是，
他是不是因为得了什么病之后，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写这个，很虚空的一
种感觉？就是说他是在，因为其实那个圣经里面讲的不多，他是他在死，但是呢，他在有的这个。别的记载他就讲了，他在年纪老的时候总是会有，就是说比如睡在床上不起起不来啦，或者等等，就是说然后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就是说活不久了，然后他就对，所以他就在这个他这个书其实是他死之前是一两年写的吧，应该是完或者是完成的，
所以估计就是他自己生病了就觉得
天地虚空，
就是他在世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成就，然后也有很多的享乐，但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对，就是从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生不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种一个虚空。
对，
人有时候一点，然后有时候。你一直在成就，一直在努力劳苦，最终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感觉，是一种虚空。
对，确实是。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这里他还指示出一个，你说与上帝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对比大卫的话，大卫他也犯过很多错，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大卫他是一个，就是及时能够调整回转。上帝关系建立关系，但是罗蒙看他的这个身形的话，他一直后来就是说他没有让你很明显的回转，他的感觉上他写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一想到另外一个在基督教历史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奥古斯丁，我们听过吗？奥古斯丁他写过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忏悔录》，他是把他信主以前的他这种人生嘛，他的这种学术啊什么在罗马那是很辉煌的，整个他的就是追求这种智慧， 但后来他就是因为信仰这个信仰耶稣以后，归这个就是说归基督教以后呢，他也是对这样的一个人生做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觉得他那些东西都是无用的。那最后就说是他就呼召嘛，就成了主教了，然后去罗马了，就完全转向出来做了一个护教神学啊，然后去服侍上帝。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平行的一个比较。但是说在所罗门这块，我就感觉他的故事当中，他就是说可能也是一个反思他跟神的关系。他的父亲可能也犯了错，但是他的父亲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悔改，上帝就给他怜悯。但是他的话呢，我觉得欠缺一点，他就被这些东西缠累的更多一点。
嗯，
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嗯哼，嗯哼，呀，这确实是这样子，因为他，你想他一个这样子，一开始就生下来就是富二代，对吧？就是这样的，就是要继承王位的，而且神又给他确实给他很多智慧，就是他求的时候跟神求的时候，神说你可以求任何东西，他说我就要求智慧，神不仅给他智慧，把这些他没有所求的，所以荣华富贵都给了他。但是呢，但是这个就是问题，就刚才那个姐妹讲的说，他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他可能没有保罗那个没有那个大卫的这种经历被磨难，所以他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珍惜。还有他哎，就说所以他，就说所以只是就说生来就好像没有这个艰难或者苦处的话，不一定是好事情。就说要就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没有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要分享的在线上？好，我们现在来看，就是最后一段啊，我们终于看到这个传道书里面开始提到神哈，所以在最后一段24-26节，我看有没有说田敏弟兄，你方便给我们读一下吗？最后三节在屏幕上面。
好的，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嗯，好，谢谢哈。所以最后他讲到我们讲绝望中的 ending， 24节文章大概中国人都很喜欢这种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确实就是自己吃嘛喝嘛，对吧？还有就是住嘛行嘛衣服等等，就说这些是。就是说虽然在别的这个经文里面好像他说这些都是虚空，但是这个也是人基本的需要，而且他所看到的是出于神的手。就说你当我们看不到常常这样好像说用智慧的眼光来看到生命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就说就说其实我们就是看我们基本的需要。那而且他也看到这是出于神的手，就说换句话说也是神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在这个吃喝当中能够享福，这个是不是什么好像不好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管是信主不信主的，或者是不是服侍全时间服侍，现在还是就是在就是一般的信徒。那25节他说问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这个话当本来也 make sense， 但是有的人认为这个话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讲的说讲到吃用，如果没有神，就是说谁能够真正的就是说享受呢，就是说不管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句话大概意思不是那么重要，就是说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吃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生病了，是吧？可能就没有胃口。如果没有不能没有胃口的话，就可能活不了多久。所以这个是啊，虽然是吃喝喝，但是其实是也是啊，一个真的是一个恩典。有的人他可能说他可以吃，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他想吃没东西吃，年纪大的时候他有东西吃，他可能也吃不到多少，或者吃不掉。所以这个是。这个真的是很，就是哪怕是这种简单的享受，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福气。最后一节，你们我想是，你可以仔细来看看，他就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这里我想他应该是有指他自己，对吧？也不仅是指一般的而言，因为他要相信神是喜悦他的，所以神给他智慧、知识和喜乐。那同样的，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跟神求智慧，求知识和喜乐。然后第二句说，唯有罪人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一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给我们，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他。不认识神，也不想认识神，但是他可能还是会很工作很努力，甚至很劳苦可是他可能并不知道他所收据所堆积的神会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就说这个当然这个可能讲起来有点这个就是说有点争议，对吧？就说有的人他好像看起来没怎么做什么事情，但是神也给他足够的一个东西，吃喝的东西，或者说住行的东西，可以享受，可以仍然有喜悦，就说。所以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认识神，神喜悦的话，他就会让你要就是说做该做的，但是不要做的太多，就是说以至于你不能享受，就是说，那最后一节就是第一节里说也这也是虚空，这也是不空，好像有点矛盾，对吧？一会儿说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他就会给你智慧、知识和喜乐然后第二段也是讲到神会把这个这个罪人的所收敛、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最后又来一句说这也是虚空和不空。他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最后一句话，这是重复好几次了。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浮空，应该是一个总结整个这一章，就是说，这所有明白到这些之后，看到这些之后，就是也是虚空，因为他就是说看到，对他自己来讲，可能太晚了，就说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应该可以这样子解释。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一章，讲到。就是在日光之下来看我们的生活中所占据我们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的这些追求，就是说是这个是这个是虚空，是浮空当然我们也看到有神的恩典。Yeah, OK, 好，我们看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的，还是要问的。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还真是没搞清楚。这个而且困扰的所有人，包括信神的、不信神的，像你看，像我们家那位他不信，就经常跟他有争议啊，有些东西。反过来他会觉得你信的话对你有什么，就看出你有什么地方变了，或对他什么地方好啊，或什么什么。但是你觉得你。我信神，我有精神依靠啊，我可以信靠神，任何事我所得的都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啊，等等等等，在他看来他不是回事。所以说这个是把这个道理搞明白真不容易。
是很好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这样，就是 所以所罗门王也是想帮我们搞明白，大概大概他还是有很多问题，是吧？嗯，这确实是，你比如说我们家人，是吧？他就不会看那么远，对吧？他就说，他们就说我能够吃喝，能够满足，然后这个世上的东西，家庭啊、小孩就够了，对吧？我就不会想那么多，是吧？大家没什么这个分享关于这个很实际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他最后做的结论是虚空，因为他这里提到的这些喜乐啊、满足感、成就感啊，都还是日光之下，都还是就是说怎么讲呢？所以说，即使是有神，就是说没有我觉得实在是觉得单单看传道书的确是很 confusing 啊，或者有人觉得这么长，就其实就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讲出来就是，但是要从圣经其他的书来看，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真正的喜乐啊，永恒的喜乐是来自于神哈，就是说因这个神是我们真正喜乐，救恩是我们喜乐的来源，有这种喜乐才能够超越环境的困难啊、挑战，像什么就像无花果树不结果啊什么这些你还能喜乐，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追求这种永恒的这种永远的满足，把神给撂开了，就是他这一章的结论都是虚空。其实就是说我也想到这有神的，刚刚那个谁讲的，就是其实神有普遍的恩典嘛，也有特殊的恩典，其实很重要的就是那普遍的恩典啊，给我们就是不管你信不信大家都领受了，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是有健康的身体，对不对？这也是也就是呀，所以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感谢啊，就是好像就是或者是我们常常活在普遍的恩典里就挺满足，就是就很忙碌，就是呀，其实重点是我想要引导我们去看到神特别的恩典，这个救恩呀，就是呀。
好，也比较分享关于这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这个也是希望这个课能够帮助大家来思考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得到一点点答案对我们自己有些帮助的话，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感觉是就是我们现在都还是从日光之下，就是从我们这个一般的人，就是说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朋友，他们可能不认识神，或者是他不 care， 就是好像说这个神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要得到的东西的吧，我是去通过工作，通过自己的手然后去得来的，然后有了这些我已经满足了，对吧？因为跟周围的人就是这样过的，就说，然后就说，至于说死了之后怎么样，反正一方面太远，对吧？还有就是说也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永生，对吧？等等，就说这个是我们说日光之下，那么日光之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就很，就说他如果不去想的话，他可能就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所罗门所看的东西，所谓的这个虚空，因为他看到每天的这个生活就很忙碌了，对吧？他不会去想到什么还有精神层面或者是永生啊之类的东西。就是我们上次不是在开玩笑，我说有的人说人生的三个问题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他就一个三餐一解决，他就很满足了，对吧？那当然我们就说，所以我们要就是慢慢的从这个所罗门的角度，他选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时间他是看日光之下，但是就好像这个日光之下是一个 box 一样，对吧？这个你虽然有知道我们在里面，也不大概也不会太在乎外面的事情，但是你一旦知道一个 box 的话，你就一定会问这个外面是不是还有东西，对吧？那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你就会可能会去问是不是这个有永生的意义，有是不是有神，这个宇宙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对吧？就是好像说我们上次讲的哲学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要慢慢的，如果是一个人愿意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话，他就会，然后他也相信神的启示的话，他就会认识他。那至于说有的人他就是死活不信我们当然我们人是没办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就把这个福音讲给他，他可以说愿不愿意来信靠，就是说所以我想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先自己 弄明白或者比较明白，像刚才那个亮明讲的，可能自己未必也不弄明白，但是我说我们靠信心，那我们至少我们能够自己是很笃定的信仰，就是说，所以在这里就是讲到传道书的他论证的方法，就是说先去假设跟我们不假设有神，我们或者是说知道有神，你可以假设跟这个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然后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世上的意义，那你会发现是是虚空的，就是说，我想这一点，跟我们不信神的，或者他甚至信这个，就是说，可能甚至是对神有疑问的，他可能是应该是还是同意我们这个角度的，这个传道书的角度。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享受吧，说就是说不管是小孩子好还是工作也好，那如果你真的是问下一步，你会发现确实只是看到这一点的话，确实没有什么意义，都是虚空，对吧？对啊，就是如果是一切都很顺利，可能还觉得这是很好啊，但是事实上我们是知道，事实上不可能什么都顺利。对啊。OK， 所以我们就说，这次我稍微改了一下我们这个课后的思考的题目，希望大家先读一下第三章。第三章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话，万事都有定时。然后这个思考题目就是之一，就是说传道书的信息现实生活的关系到底在哪里？那刚才弟兄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啊。然后如果我们想给分享我们这个书的信息的话，怎么样从日光之下引到这个日光之下，就是属灵和永生的话题，我们还会继续来看的，但是可以说 keep in mind， 就是，然后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万事都是虚空的话，我们是不是对生活的态度就会比较就是说不会那么执拗，是吧？不会那么坚持，就是说因为这个可以大家想想看。OK， 还没有想分享的或者是讨论的？
问一个简单问题，就是说，
好，
这个传道书里面好像没看到直接说日光之上，
哦，
他只说日光之下，没有直接说日光之上。这里把自己把它引申到日光之上，好像有点牵强吧？
哦 ，OK， 对，确实是，但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呢没有讲，一直到十二章的最后只有几句话，就是说这个所罗门他终于把这个好像说他要讲的意思讲出来，所以有的人说他这个整个传道书非常很简单，就是十一章半都是日光之下，没人生都是虚空，只有到这个最后半章的时候，他讲到日光之上，就是说要这个在趁我们年轻的时候要纪念主，要信靠主，因为他比审查一切的事情，就是，对对，就是要到十二章半的时候才会讲到。那我们下面几节的话，我们还是会讲所罗门的另外一些观察，但是我们就会结合到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耶稣进入基督的教导，然后来看该怎么样，就是说，看人生怎么样度过人生，对吧？好。
我觉得他就是可能一直在强调跟大家说，很多在律法之下，就是很多斗争都是虚空的。就一直跟你，就是像我们教导孩子，一直跟他说这个不好的这个事情。然后最终会跟孩子说什么才是真的。的确是，如果不信主或者。在生活中，大家都在追求说我的生活的质量更好，然后一直很好，一直在做。比方说，我们新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就很想去在里面整理，买家具去配。这时候，还有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你自然而然的会去想，然后做卫生什么特别勤劳，可能过了两三年就没有这样的。所以家具或者摆设，你之前就要做好了，你不做好是不会再去。就是 就像他刚才说的，就是只有一段时间，就是会让你感觉到快乐这种心。
嗯，
车子也是一样，新的车就一直在车里面停，然后过去了，就这样，不管多好的车，
嗯，
都是一样的。
嗯，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对，所以
刚刚关那个关弟兄讲到，他这个真的是都是讲日光之下嘛，很少提到日光之上。那个李斌说是要到最后半章，我想这也是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都有这个神的心意。所以说花这么所罗门王，我觉得他可能很务实，就是说，因为他是要帮助我们好好的思想怎么样过这个日光之下的生活，就是今生今世，因为我们怎么样过今生，就影响到我们的永生，就是。Yeah, 我在想是说他是想就是说因为我们也就是也不要太唱高调什么就是说太形而上好，就是说因为我们信神的人要把今生今世过好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从这有这么一个意义吧，我不晓得，就是说希望我们得因为有神的启示以后这个今生今世也是能够得到满足的启示。
对对，确实是这样，他就说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其实每天做的每一样事情，就是说从这个如果不只是从日光之下来看，从日光之下来看的话，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就是说我们吃穿住行也是为主而做，就是说因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目的不是纯粹就是为了吃穿住行，而是要就是说活出神要给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要荣耀神，我们在每件事情上要这个就是说要活出它真正的意义，而且我们每一件事情的决定其实是会对永生有产生影响的，有决定性的影响的，就是所以说我们也就是这个课程，我们不是只是在看可能说就是一大堆这个就是说悲观的这些看见或者言论，就是我们会从下段开始我们就会比较积极的看为什么怎么样看到日光之外，然后日光之上和今生以后，然后它怎么样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比如说下一章我们就讲到它的万物都有定时，就刚才跟丹峰讲的也类似，就说其实每一件事情它都有这个开始都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在求神让我们知道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方式来跟我们就是说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OK， 好，还有没有别的要分享的？ OK， 好的，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这本书，让我们不仅自己能够明白我们生活的意义，更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体会然后跟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来分享，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属灵的智慧，得到福音的好处看过我们上去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就到这里。